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的来宾是一位来自新竹的工程师，求学时裤头一捏，选择了当时候最热门的科系苦读。在求学间，先是考取了消防证照后，回家协助事业。而又在工作一阵子后，决定进入了台湾知名科技公司。在经历了近年来台湾科技业的高低起伏后，对于这个产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来宾对于想要加入这个产业的学弟妹们，又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的分享吧。我们欢迎阿维。
嗨，大家好，我是阿维。我是来自新竹的工程师，今年27岁。那今年是我在科技业待的第三年。其实我是蛮传统的，从电机系，然后电机所，然后一路这样子到科技公司出去工作，就是大家所谓的二类组。那因为二类组其实最热门的科系其实就像是电机系啊，或是资工系。在我就是当初填科系的时候，就往最热门的填，因为大家都说，热门的搞不好赚的钱就有几率比较多，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填热门的电机系。那其实在电机系里面，大家可能同届会有 90% 的几率去读就是电机所，因为像科技公司其实比较有名的，他们要求的基础的学历其实都比较高，就是我们所谓的门票，就可能硕士学历变成我们进去这些科技行业里面的门票，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读研究所。那我们就是一路就是大家都有读，那就跟着读，就一路从电机系，然后再读到电机所，然后就是直到就是出社会，然后找一间科技公司进去工作这样子。
过访刚刚说，其实你有提到说，其实念的算有点痛苦，
因为我觉得说电机系其实是非常难读的一个科系，就是因为它的其实主修就是都其实是非常复杂又非常难的，对，所以其实在刚进去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对这些非常有兴趣的话，其实都会遇到一点障碍。就我们电机系里面有俗称的就是什么三大玄学，就是像电磁学，电磁学就是一个你懂它它不懂你，你又懂它它又不懂你的一个就是一个科目。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读的时候，就是大学期间可能会遇到蛮多问题的。我那时候有曾经有一个学期修七门主科，然后再加三门实验课，所以那时候期末考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可能只能睡不到10个小时。
你自己本身是喜欢这个科系吗？还是真的就是完全100%就是因为热门而去选？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可能就是工程跟资讯领域比较有兴趣，但是说到非常有兴趣嘛，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可能有大概 80% 的原因都是因为就是这个很热门，然后这个可能出去之后会比较好，容易找工作，或者是赚的钱可能会比别人来的多一点。
你在在学期间你有去考了一张特别的证照，然后因为刚好家里的事业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在在学期间跟毕业后你没有选择直接进入科技公司，而是先回到家里帮忙。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特别的证照，这个特别的职业？
其实因为我家其实就是做传统行业里面的消防，一般居家的时候不会用到，但是如果你是居住比较在比较高的大楼，或者就是你家有开一般的营业场所，其实消防跟水电是同等重要的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一些可能最简单就是像洒水头啊，或是逃生出口啊，或者是就是消防栓啊，那些其实都是隶属在消防的范围。那其实因为我当初为了帮忙家里，其实有先去考就是消防设备士的一个证照这样子。对，那其实因为其实还是偏传统行业，就是在可能出社会评估之后，就是其实发现工程师还是好像比较赚比较多的钱。就是因为2年前其实算是大科技业时代，就是只要进去前几名的科技公司，其实他给的钱跟给的配就是非常好的，所以那时候权衡了一下，还是选择去从跟大学的时候从事比较相关的行业这样子。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说消防室、消防设备室这个工作的话，工作内容大概是在做什么？
其实就是消防设备室跟消防设备师差在就是消防设备师是可以去设计跟建造，那消防设备师可能比较再多就是检修这样子。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消防设备师的话，可能就是在你建的一个营业场所，或者是你有想要做一些包含是饮料店、咖啡店，或者是超市，或者甚至一些是八大营业场所，那其实这些 规范呢，在消防法规里面规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去遵从它的消防法规，就是根据设计师开出来或建筑师开出来的图，然后我们去设计就是符合法规的一些消防设施，可能就是包含楼地板面积有多少以上，我们就是可能一定要有排烟系统啊，排烟扇啊，或者是防火铁卷门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就是消防设施，就是让大家就是可能去预防火灾，或是火灾发生的时候，就是能协助灭火，或者是降低火灾的造成的灾难等等。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们比较像是你们协助业者去通过政府之后，可能相关单位来稽查这个场所的消防设备是不是完善符合规范吗？
对。然后其实对于这些消防设备啊，就是根据场所也有不同的要求，就是你可能就是一年要检修两次，维修跟保养，那或者是一年要维修跟保养或一次，那其实就是我们设计好或建造好之后，那它可能会有一些需要每年我们就回去维修保养的一些需求。
所以如果一个客户来说，你可能第一次服务他是他这个地方刚开业的时候，然后之后可能一年会服务他两次，
根据就是他的营业场所跟他的营业类别的不同，对，所以可能一年一次或者是两次，然后我们会去帮他就是检修一下。大家可能在家里有看过那种警报器啊，然后或者是排就是烟跟火的侦测器，或者是现在的广播系统，就其实现在包含去那种百货公司或者在医院，其实都会有消防广播系统，就是火灾发生的时候，它会就是一直叫，超级吵的那种。对，那其实那个都是每年有固定要去就是检修这些设备是否还符合规范。那包含还有就是像灭火器啊这种，它的压力值有没有在就是适当的范围？对，跟它现在的年份有没有过期，或者是它还是不是可以用的？
那在跟您的客户就是可能是交涉或服务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一般外人可能不会知道，或者是你会建议说，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是接下来要开业的人，然后可能要跟过去的这个职业有一些交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美嘎，或者是一些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是可以预防的东西？
一般的客户可能都想说，欸，我们就是做一个能够通过那些最基础的，就是可能是图审啊或是那些之类的。可是其实随着法规越来越严格之后，你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因为一般开业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把那个消防这个方面成本就是纳入自己的考量。大家可以在跟消防从业人员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讲出你的预算。但是我是建议就是说，你要提早先抓一部分的预算，然后让他就是能够尽量用比较符合新的法规的出来的东西，你这样子才能用得久。万一以后法规又有在修，那你就不用再更换你的某些东西，是你可以损失掉这些更换的成本，或是你重新你这个场所又要拿去干嘛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有更换的成本。你宁愿花一笔大的钱，也不要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小钱这样一路加上去，这样可能会比你原本一次花大的花的还更多，而且不一定更好。
那我想问，这圈子会有所谓的那个报价，就是那个 range 很夸张吗？就是如果你遇到比较黑心的，他可能就报超级超级贵，然后报超级便宜的可能又是来糊弄你的，就是可能设备帮你弄一弄，就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吗？
报价浮动的话，其实现在我觉得来说算是还好，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消防器材，你去可能你自己去 Google， 可能一个什么自宅警备器啊，或者是烟雾探测器啊，其实它都有一个价钱在。其实那个价钱不会距离我们的成本差得太远，对。
OK， 所以这些设备在网络上其实自己买也是买得到。
对，就是像之前会可能群友在买那个就是住宅的那种自警器，可能可以联动的那种。其实那时候我有稍微看一下，就是厂商那边能提供给我的价钱，其实跟在某某上其实有比较便宜，但其实已经差不了多少了。所以其实现在其实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其实消防跟各个行业其实已经越来越透明了，但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到它能提供给你的就是检修的品质。
好，关于这个职业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最喜欢问最世俗的问题，做这份行业的薪水。
其实这个可以拆两部分，就是你是出去别人公司还是你是自己接案。对，就是其实就是拆成就是我们另外一种称可能就叫业务型，就是你可能就是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你就是去接，但一般可能通常都是4到4万多或5万多，就是如果你有的这个证照，然后你做的比较熟练的话，那可能，但你如果可能刚考到的话，可能就只有接近快4万吧。到6万的话，可能你要比较资深
哦，老师傅才有机会到6万。
对对对，可能4万多附近。
那因为你在给我翻纲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做这个一阵之后比较过后，你觉得哇，这个薪水科技还是比较香的。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一下，就是你那时候毕业之后，然后先回家帮忙之后，再进入科技麦当劳这段过程，你是怎么啊？你可能是经历了什么，然后怎么进公司的？
哦，其实我回家的时间其实算蛮短的，蛮短就被赶出去了。就是在我还在，其实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有谈好，其实我还是主要是进，可能是进科技公司为主。那其实我在家帮忙的时候比较多利用，就是可能我面试的空档，那时候我会回家，或者是我可能在暑期的空档，我可能会回家一阵子，那时候就会去帮忙这样子。对。那毕竟其实薪资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就是因为我前两年毕业的时候就是科技业可能最香的时候，尤其是我从事了半导体的科技业，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疫情的红利，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是疫情的时候其实因为很多人就是有在家工作需求，所以其实那时候消费性电子的需求爆棚，所以那时候台积电可能常常供不应求之类的，那其实那时候科技业的整体的分红是一路向上，蛮明显的比较出来，就是可能消防这个行业你进去的菜鸟跟你工程师进去的菜鸟其实薪水是可能甚至是差到有机遇差到快2倍。
这边想先请问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听众跟我一样，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哦，台湾的护国神山啊，科技啊，半导体竹科啊，或者是南科啊，是对台湾很重要，但大家对于各个公司哦，可能头部比较常听到那几间公司在做什么的细节是做什么可能不太清楚，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公司主要的业务内容是什么，那这当中可能跟我们常听到比如说台积电啊、联电啊、创意啊、日月光这些大公司简单的说大概差别在哪里。
包含我们公司就是麦当劳，然后或者是就是台积电，其实半导体的产业链其实在台湾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可能就是上游的最上游的话就是 Fabless， 就我们俗称的没有晶圆厂的 IC design 行业，就是它就是负责就是设计好一颗 IC， 那可能设计好之后我们可能就是会把这个设计好的东西交给像是台积电啊、联电等就是半导体制造厂，那它可能制造一段时间之后，但制造好之后不代表就好了，它可能出来之后其实还会经过一系列的封装啊、测试啊，那其实像日月光就比较是在这一块，其实所以在台湾其实它的半导体产业链其实是非分工非常明确的，就是可能最上游的我们可能著名的就是像我在的麦当劳或者是联咏，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中游就是比较台积电，那下游的话可能就是封装或是测试的日月光之类的。
好，那相信到这边大家对于一个台湾半导体的上中下游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您也有提到说你的公司是在上游嘛，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目前在公司主要负责的业务内容大概是什么？
对，因为那其实我们公司就是上游的话就是 IC 设计，那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待在电脑前，那我负责就是所谓的数位 IC 设计。数位 IC 设计其实就是因为 IC 可能最简单猜可能就是会有类比跟数位，那其实类比就是模仿就是可能生活中的讯号，那数位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常听到像电脑就是什么只有0跟1，那其实我们就是各自负责一个小部分，可能非常多人一起做一颗 IC， 那可能我负责这个小部分，他负责这个部分，那我们到时候会可能会把整颗 IC 合在一起，那合在一起的时候哦，就是大家会各自需要调自己部分的功能，简单的术语就是 integrated， 就是它这是在集成就是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们就会大家合力的把自己设计完的电路合在一起，那我们合完之后确认彼此的功能都 OK， 也是能够对接然后能够一起 work 的，那我们就会再把它交到那个台积电那边。那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 坐在电脑前操作，就是我们所谓的 tool， 它会有很多工具去辅助我们进行这些 IC 设计的一个过程。对，那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听到什么 IC 设计，那其实大部分的它可能 80% 到 90% 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前，而不是大家可能传统中听到的半导体产业会去碰到机台等等。
所以在设计团队分工这件事情是很紧密的，你自己喜欢一个东西之后，然后你要去跟别人看是不是 match 的吗？是这个概念吗？
哦，对，其实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IC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内容，其实非常庞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好几亿的那些什么晶圆管，所以其实我们是已经没办法是一个人负责，因为其实在 IC 设计的流程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步骤，就是可能你一开始设计最基础的就是可能是 code， 然后在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什么合成啊，然后跑一些 tool 啊，去确认它的整体的性质，那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繁杂。那其实一颗 IC 可能具有非常多的功能，那其实假设以手机举例而言，你手机可能内部会有一颗核心的 IC， 那其实它可能要负责非常多件事情，它可能你可能平时会上网啊，可能会打电话啊，可能会拍照啊，那其实它都要负责处理这些东西，所以它的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是要跟很多部门的人合作，例如我做的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就是设计测试这一方面，那我可能就要跟很多部门合作说，诶，他这一块 OK 了，然后这一块 OK 了，那我们都要确认这部分都 OK， 那我们才可以继续一路往下走。所以在现在的 IC 设计，其实 teamwork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跟环节。
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刚进公司，就是刚毕业后，然后都是在学校学习到一些知识内容，跟实际进到公司，你可能开始被分配到这个职务，然后你要开始去做，我不确定一开始会让你去做设计这个动作，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这个衔接过程你是怎么去适应，然后你做了哪些努力去至少不要成为那个所谓的猪队友？
其实虽然我们求学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嘛，就可能就是保底一定要一个大学加一个研究所，当然其实你在读书的时候跟你学到的跟你实际进公司会用到其实是有点像 different things， 可能基础的概念会一样，但实际上其实是差超级多的。所以其实进公司我们都会有可能所谓的新人学习期，那其实那时候就是给你去熟悉公司用的一些工具啊，或是公司的一些简单的流程，因为其实这个都是大学生不太会遇到，大学或研究生不太会遇到的，因为毕竟那时候可能就是你自己一个负责写自己的论文做自己的研究，但是进公司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就是看你三个月学习的怎么样，所以进去公司就是好好学习，尽量不让自己学的比较慢，成为一个组队友。在前面学习的时候，其实作息会比较算是比较正常一点，可能是就是上班时间就是表定的，可能像是九点到六点啊之类的，但是后续可能如果有案子的话，其实因为像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有点像是大家所谓说的责任制，就是这是你的工作，那你有义务把它做好跟处理好，所以其实在我们后面的时候，其实工作作息会开始蛮不正常的，就是大家所谓的就是有点会卖干的那种味道开始浮现出来，但是如果就是你还是都有做完你的工作的话，那你就是还是可以准时上下班。
既然聊到这个，我们顺便聊聊麦当劳的福利跟一些公司内部的升迁制度，你觉得怎么样？
对，麦当劳的话其实就是会发薯条给你吃我们毕竟还是一间就是算蛮大间的公司，其实它的内部的规范其实算是蛮完整的，就是因为可能它要管好几千个人或者是可能再更多，那其实它的整体的规章跟福利其实是蛮制式的，是可能大家可能上网一查都可以查得到，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育儿补助啊、旅游补助之类的，对，或者是每年定期的健康检查，其实这都会有包含在哦。每年健康检查超必要的，就是工程师就是你每年会看着你健康检查上的红字越来越多，对，但你却没办法挽回这一切，对，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升迁制度其实这方面其实 其实工程师在这一块，其实我们简单都可以分为就是工程师、资深工程师，那再升上去可能就是会有像什么比较副理啊、经理啊或者处长之类的。那其实毕竟我也才刚进去，所以升迁这一块我没有到很准的。对，就是毕竟就是进去年资还不够。对，
我之前跟某座山的员工就比较常接触他们，所以很常会听到他们就是在闲聊，就说啊，跟对好的小老板，其实在工作上会过得比较舒服。就是他们公司好像比较多那种，所谓的小派系，然后甚至到上面也比较多所谓的派系的斗争。那想问问看，就是你们公司有这种文化吗？就是你们会说啊，我的老板跟对老板了，我以后升迁可能会比较快速，比较透明，比较光明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可能公司还是会有主要想发展的方向。就例如他可能未来下一个十年他想要发展什么，那他可能你如果是负责做这一块的，那可能你上面也是负责做这一块的，那你们这边可能就会比较有更多的资源进来你们这边。他毕竟如果想要大力发展，那他就要投入对应的资源跟塞对应的人，那如果他一直塞对应的资源跟人进来，其实你就比较容易升迁。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要看公司的整体的走向。
过去的两三年，台湾的半导体我觉得是一个从很热门的话题，大家看到说哦很缺人，然后在增才，然后陆续在去年又开始看到不管是台湾或是国外的一些科技大厂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以你的角度来看看，你觉得我们目前台湾半导体科技业的现况？
其实半导体这行业其实都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产业周期的。大家去看的话，可能会发现，哎，一开始就是哦哟供不应求，所以就它就疯狂增产、增产、增产、增产，然后到最后面，哎，供过于求，然后又下去了。对，所以可能大家在两年前或去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就会听到说什么，哎，就是大增产时代，就是IC 设计公司。然后跟可能就是半导体制造业，大家都疯狂的在抢，就是这些人才。那其实那时候毕业的话，就是你很容易，或是有比较好的机会进去比较 top 等级的公司，对，或包含一些就是很知名的外商，其实那时候都有在台湾争比较多的财。但是随着就是疫情过后嘛，所以整体的消费水平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其实公司业绩就不好，所以他当然就是因为台商其实砍人的，就是把你 lay off 的几率其实比较低，就大部分的台商都比较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台湾就是比较讲那种人情的那种感觉，但国外其实是裁员非常凶，就是包含在就是美国的那几间，可能 Google、Meta 或者是 Microsoft、Amazon， 他们其实都裁了非常多人。其实台商其实也半导体也一路在往下掉了，那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但肯未来一定会好，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所以政府一定还是会把它往上推，但可能就是这几年毕业或者是在工作的人可能就会领比较少的分红，或是比较难进去这些比较 top 等级的公司。对，
OK， 好，所以这不知道套不套用的了那个布神常常讲一句话，就是那个下杀之中找相对强势的标的，然后未来的发展就会很好。那如果套用过来的话，就是在这波裁员潮之中没有裁员的公司，然后营运状况很 OK 的公司，接下来如果又开始增财的话，可以优先挑这些公司进去。
对，就是在大家，你可能在前两年嘛，大家都牛市的时候，你都或者是大家都在疯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挑不出强势的标的。就是像布神一样有讲的，就是下杀中才容易挑得出强势的标的。所以就是其实如果能在下杀中还保持自己的就是营业利率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比较去看一下，因为那都是比较头部的几间公司。或者是他们有良好的一个就是控管那个营业收入的来源，就是他的营业的项目比较不会那么单一，因为越单一的如果市场崩掉，其实他的对他影响就越大。
好，那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个，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就容易遇到可能是中年失业或者是被淘汰这件事情。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你觉得这个行业的职业寿命跟，因为你有提到说，其实你就是进来之后你发现哇，真的是投资的重要性。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
哦， 其实就是这个感触，就是你第一年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就哎呀，我健康的很。然后第二年就是发现了熬夜熬太多不太对劲，然后看一下体检报告，哎，怎么有两栏红字的。那第三年的时候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从两栏变成就是可能四五栏，你就开始反思一下，就是我如果一直做重复的事情，我能做到几岁？就我的身体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就是虽然就现在其实薪水是不错的，收入是不错的，但是其实你去对比一下，包含什么新竹的房价，或是就是你养小孩的那种支出，那其实是完全不成，就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就是你想要到40岁退休，那我只能跟你说，除非你不生小孩，或者是不买，就是在可能新竹市区或是竹北市的房子，不然是不太可能的。那如果你想看，你要背负着这个到50岁，就算你有往上升等好了，就是其实我老实说，主管只会更忙，他不会比下面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什么主管很闲，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在麦当劳里面看到的主管永远都是比下面的还忙，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到我可能50几岁还过着就是可能就是常常需要加班，或者是你是责任制的那种工作内容。对，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体悟到，诶，为了你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为了你的体检报告着想，可能是不是要就是需要额外的一些收入或者是投资，让自己可以不用在50几岁的时候还在就是科技业就是那么频可能那么累的付出啦，或者是你可以换到比较轻松的工作这样子。
那如果以换到其他工作来说的话，据你所知，你可能是你们公司的前辈或是同业，在你们这个行业如果要互相跳槽，你们通常会去跳到哪里去？
其实我们 IC 设计在跳槽的时候其实都去隔壁家之类的，就是如果是可能是如果是就像我可能大家常会听到 IC 设计有什么这几年比较红的什么鼎王，就是什么 Radiant， 然后或者是什么卤肉饭，大家可以去那个科技版上面查，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这几家就是换来换去，对，就是那你可能这家就是待得不好，那你可能就换到下一家。其实 IT 设计的圈子其实没有到很广，对。那其实如果你比较想要有就是自己的生活的话，其实可以去外商，就是你可能会有做 EDA tools 的外商，对，可能就像是大家有听过什么新思或者是之类的等等，那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如果你比较悠闲，那你的拿到的酬劳就不一定相对比较多。
最后要进入尾声了，我想要聊一下八卦，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外人会不知道的黑暗面，或者是你曾经听过的一些秘辛啊八卦？我随便举例，之前很常听到某间公司的内部，就是去八卦闲话，就是说他们内部很乱，就是我说啊，这能多乱？他说啊，派系斗争我就不说了，但是那个秘书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副总啊，跟那底下的女员工都乱搞，搞到人家老公来公司里面吵，或者是说搞到副总的老婆来公司吵，就是有没有一些这种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黑暗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公司算蛮大，所以其实这个如果你有那个就是看过新闻的话，你应该就知道。就如果这个，就我们其实不是，这公司要很小心的，因为你可能就是做了某件事情，就是可能你跟那个有老婆的，或者是你自己有老婆的，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都会上新闻，就是通常很容易就上新闻。你只要去 Google 麦当劳什么工程师啊怎样怎样，然后后面就会冒出什么金爆，然后金传或是什么的，所以这个八卦其实大家去查都有。那我们只是内部会再讨论一下，说，这个是不是真的？然后，这个人在哪个部门？就多多少少八卦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进你们公司，我有发现你们公司的漂亮女生是不是比其他公司还多？
我必须承认，真的不算少。
我去过几间科技厂，然后真的就进你们公司的时候，我有吓到，就是 那个感觉让我是很 casual 的工作氛围，然后漂亮女生超多。
在我心中，公司的女生都是漂亮啊，没有啦，好啦，不要讲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男女比是算比较
均匀，对不对？
对对，其实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软体的部分，软韧体的部分，或者是可能会是公司的架构比较完善，就是它有什么那个采购啊之类的，其实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男女比没有像其他的科技公司哦，当然某些科技公司例外，就是他可能就是纯软的公司，他的男女比会比较均匀。其实我们就算是好一点，就是比其他的那个公司再好一点。你看到女生应该是真的蛮多的，
有机会大家自己去看看。
其实就像我工作部门来说，其实我们的女生其实占比就不算少，大概有三成多。所以其实以一个工程师的就是部门来说，其实这
真的很多。嗯，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比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在我求学的时候，我们电机系可能一届140个、150个，可能大概就是有 10% 的女左右是女生。对，所以反而是我读电机系的女生比我在公司的比例还要低很多。
你最后说在这边，让我问下一个问题会有点尴尬，因为下一个问题我是要问你说，你对于现况满意吗？
其实，哎呀，这个问题就是非常的复杂，就是对现况满意吗？其实人都会有觉得更好的一个可能，对，就是人都一定是会有想要往更好的，就是所以可能大家想要交易，就是想要一定都是有想要摆脱现在的生活，所以满意吗？其实这个你要客套一点讲，还是客套一点讲，就说还行，还行，不错，但如果就是比较深化一点，就是说会想要更好，对，所以毕竟因为其实工程师的工作就是会比较劳心劳累啊，对，所以在某些时候就是会可能就是需要让自己充个电，或者是让自己休息一下。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你说你当然是希望还可以更好，那在这份工作上，你有没有一个帮自己设立一个想要达到的里程碑作为目标？
里程碑吗？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想要40几岁就脱离这一行，就是可能就是哦，真的撑不下去啊，没有了，就是期望自己可以在这一行不要待这么久了。毕竟，其实大家如果有去看一下，就是半导体行业的流动率，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其实这一行比起传统行业的流动率来说，真的高非常多。就是包含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护国神山的第一年的离职率，其实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就是大家可能在外面都听说，里面多累啊，压力多大。其实我比如说，其实大部分有一半都是真的，就是压力其实是会蛮大的。就是其实我有看过，甚至其实我有的同事可能就是会甚至有中年掉发危机，所以大家要稍微顾一下自己的发线。
如果对于我们的听众，或者是你即将要毕业的学弟妹们，如果想要进入这一行，或者是进入你们公司，或者是你们同业上下的公司，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们？
其实我觉得就是给自己多一点的弹性，就是多学一点东西，让自己保持一个有弹性的状态。就是你今天可能你前面一两年想要去上游，或者是你可能前面一两年想要去做软体，或者是你可能前面想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是自己让自己保持有弹性的，你觉得你对这一个可能你原本在中游做一做啊，没有什么兴趣，或者是真的受不了这种每天固定的生活，或者是甚至有的要轮班的生活了，你不行了，那你如果自己有弹性的话，你就可以我又过来咯，所以你就可以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生活实验看看。就不要让自己的专业太过局限，因为你如果让自己的就是大学或研究所专业太过局限的时候，其实你在换工作的时候，你没办法跳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就你永远都只能找同样类型的工作，其实那你的生活就已经被固定了。对，所以你的生活已经被固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整天都会想着自己要过得更好，但因为你没办法跳出去，所以你就只能过一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要给一个就是还没有毕业的，我觉得就是多学习，保持自己的弹性，去让自己能够适应，就是不管是各个行业，不管是上游、中游、下游，或者是其他的软体啊等等的工作。
那 撇除掉，因为刚刚有讲到协同这个问题嘛，如果在还没进这间公司或准备去这间公司之前，或者他可能大三大四，让他去努力做好一件事情，让他跟他的同学可以有差异化，然后变得更优秀的话，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给的建议？
其实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你很会读大学再读研究所，那其实这其实就是像如果你同等的学校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看你的成绩，那再来就看你的，其实就是会看，其实我们研究所其实就会有所谓的论文，或者是你大学跟研究所没有参加比赛，那论文的部分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写过，就我们俗称的 journal 就期刊，或者是 conference 就是会议的那种论文，就是他可能会去看你有没有就是发表一些就是你自己做的研究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让你有没有出国过去这些期这些会议或者这些就是上面去报告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那或者是他可能会去看你的有没有去参加一些国际化的比赛，竞赛的话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很加分的，对，就是论文跟比赛，还有实习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可以透过暑期的时间去实习，就是去比较知名的公司实习，那其实像实习其实在台湾就没有到非常流行，以就是研究所而言，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老师可能不会那么喜欢学生去实习，就是你这两个月你就在实验室给我好好的做，反正研究生没有寒暑假，对，就研究生没有这个东西，那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在你的暑假把你的研究做完早点毕业，但其实你如果有去实习的话，其实对你未来找工作或者是你想要去这间公司你有实习过，那是加分是非常多的，以我们假设以我们公司而言，你之前有在这里实习过，那其实雇用你的几率就会变，就一定是相对性的变高，毕竟你有进来熟悉过我们这个环境，跟我们以及跟就是公司里的团队合作过，那其实这对企业来说一定是比较加分
的。 OK， 所以简短来说就是让自己的履历再更丰富一些些，然后尽可能去提早的参与你未来产业有可能一些实习机会，或者是可能研讨会之类的。
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研讨会、论文，然后实习跟有没有参加比赛的经历。对，但成绩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会有部分的公司或部分的老板是非常 care 你在学的时候的成绩的，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薪水。
OK， 好，所以如果听众你还在读书，然后未来是想要进入一些头部的科技业的话，等一下听完之后就可以去念书了，不要玩游戏，不要滑在社群媒体上面。最后感谢来宾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